好，大家平安。我们开一卷新的书，亚摩西书。当我们读这些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呢，或是说我们读圣经，应该用什么角度去解读呢？去切入那个圣经呢？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去读一卷书，也可以从先知的角度去读一卷书，也可以从听众这卷书对谁说的，当时的听众来读这卷书，也可以从第四个角度应用的层面去读这卷书。特别读到先知书呢，我们就会看见可能那个先知书里面所使用的神是我们比较陌生的，我们常常比较熟悉的是那个神是比较是慈爱恩典怜悯的神一读到先知书，为什么好像那个神变了一个脸？那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很缺乏的一个认知。我们要重新去了解神，才能够对我们所信的神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很多人读圣经呢，我记得从前我有一个年代，我忘了是什么年代，就有一个很在香港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到底还要不要读旧约？还要不要读旧约？好像耶稣来了，新约已经够了，对不对？耶稣已经来了，那旧约是影儿嘛？那个本尊都出现了，我还要隐而干嘛呢？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就觉得旧约不重要，旧约可以过去了，我只要读新约就好了。对，新约已经足够把救恩能够说明清楚，好像有道理。可是这样就对神那个了解呢就很缺乏，很缺乏那个全面的了解。圣经没有旧约，唯一的好处就是书读圣经比较快。很快就读完了旧约的那个分量蛮多的，蛮多的。一读从开始读啊，读了很久都出不了埃及，对不对？很多时候都死在旷野。好，那所以旧约真的是没有价值吗？旧约帮我们更了解神，帮我们更了解那个很重要的约的部分。第一是神如果拣选了一个百姓子民的话，他会为他们负责到底的，他会持守那个约永不动摇，即便是以色列人他们被约，神还是用尽方法把他们带回那个约里面。旧约又有另外一个特点，是神的整个公义很鲜明的，很鲜明。不，我们不能够只说神慈爱的那一面，不说他公义的那一面，那个神就是不完整。所以他有很强公义的那一面，像亚摩西书他就是很强的神对列国的审判。那今天我比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从先知的角度去看神有一个信息要对百姓说，他需要找一个人，先知就成为那个媒介，成为那个器皿，对吧？先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对，这是今天我的去思想这段经文的一个题目，神话语的出口。一到二节先介绍整个背景，好叫读这卷书的人知道谁写的，他的对象，他的那个年代是哪一个年代。一到二节整个交代呢，我会把它看成是先知转换跑道。先知转换跑道。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雅西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这个背景呢，这个背景是犹大王他讲到是南国，约雅斯是北国。当时的整个年代虽然还有很多外患，可是呢这些外患好像都开始衰退了，所以相对来讲这两个王在位的时候是整个犹大跟以色列比较繁荣的年代，国家比较富强的年代， 那所以先机跑出来是一个不惜说已经很差了，所以大家都预备好要听先机的话，刚刚好相反，大家都觉得很好，所以先机你跑出来是胡说啊，是乱说。那这是先机蒙召的第一个背景，很难哦，对不对？人家都预备好不听的，你就出去讲话，那整个环境就很难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蒙召在一个世代，那个世代是不听的，那你会怎么回应呢？这是他蒙召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他蒙召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背景呢，是大地震前两年。好是表面的，事实上是很多问题，多到一个地步，如果地震是神审判的一个手段，一个表现的话，那代表这个国家南国也好，北国也好，他们活在很多的罪恶里面。所以两年之后就有大地震，神就在那个过程大地震惩罚之前要提醒他的审判要到，可是那个年代呢，又没有人愿意听。虽然人不愿意听，可是神很想说。神说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他不是说我讲了一定做你们没救了，神的目的不是这样，神的目的是我讲我要审判，可是如果悔改呢，审判就会撤去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表面很繁荣，很富庶、很好，事实两年之后就有一个审判来了，对啊。那现在就有人需要被呼召站在破口当中传递神的审判的话语，希望人可以回转。所以先机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关键的角色。那如同有先机说台湾是不是会有地震，对啊，很重要哦。台湾会有审判，台湾会面对一个地震。那你说地震台湾本来就天天都有嘛，对不对？常常都有啊，几差那个你测得到还是测不到，那个震的程度多大。可是那一个先机说的审判是很严重的，好像整个台湾要裂开一样，很严重的一个审判。那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回应，对啊，我们需要回应，我们需要代表百姓悔改，我们需要回应，也好像先机一样站出来说，哈，也许先机站出来去宣告审判的信息，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面祷告守望的时候我们就悔改，可是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就 讲那个救恩，讲救恩，对啊。但是我们也需要回应这一个年代他的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好了，先知本身是什么人呢？他是提哥亚的牧人，牧人中亚摩西德莫西论以色列，他说我是一个牧羊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哦，他是大户人家的牧羊人。因为这里一章一节讲牧人，我去翻查一些资料呢，他说他是牧羊小牲畜的牧人。然后七章十四节说到我是一个牧羊人，他是讲到牧羊大牲畜的一个牧羊人。什么叫小牲畜？什么叫大牲畜？小牲畜就比较是那一些山羊绵羊那一类，大牲畜就是公牛母牛那一类，对，他有这样分的。那等于他的家里面哦，又牧羊这个又牧羊那个，一大堆羊群牛群，所以他是有钱的，至少是中产以上的一个牧羊人。他在提哥亚这个地方，他在南国犹大国，现在神呼召他蒙召他说放下你的工作来做先知，来做先知，来做一个没有人听你讲话的先知。还有呢，离开你的工作，哎，我的工作很有安全感呢。我的工作，我是一个不光是牧羊，我也种了一个，对，桑树了，对不对？所以我也种了一个田园呢。我又有牧场，又有农庄，哇，我又有很多丰盛的那个供应。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神说放下你的提哥亚去到北国以色列，哇， 又要放下工作，又要离乡背井，又要去到陌生的地方，又要做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去做先机宣布审判的话，然后众人都觉得没事，很好。所以先机面对一个蛮大的转变，真的要去做吗？真的要去做吗？亚摩西这个纪元呢，是神负担，什么负担呢？是神里面想说话的那一个负担，神里面那个慈爱的负担。所以亚摩西这个祭代表说，我愿意把神的负担放在我里面成为我的负担吗？我愿意成为神的那个代言人先知吗？哇，那个负担很不简单的。你记得有话在我们里面，你有话不讲是不是很难过？对不对？你明明有一些话想对你的朋友说的，可是一直吞回去，一直吞回去不讲，好辛苦，好辛苦。那就是一种负担，很想在里面要讲出来。那现在那个负担不是一般人的负担哦，是神的负担哦，神那个话语的负担哦，好像里面有火，不讲就受不了那种负担哦。哇，你要不要这种负担？要不要？有人说不要，对，因为如果太辛苦了就不要了。哎，可是如果他背后传递出来的是一个救赎呢？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威力，是一个提醒呢？要不要？要。这个世代太需要了，这个世代太需要有人有机会的话语提醒我们什么是正路。对不对？好像有人提出来了，提醒了很多家长呢。很多家长现在就跳出来了，原来我的孩子在学校所受的那个教育，哈，是不是平等教育？是情欲教育？哇，那个家长就跳脚了，要跳出来了啊，要做一些事情了。有人要提醒。对，站在那个智慧方面，站在审判方面，站在救恩方面，有一些提醒。那所以我们原来这是第一到二节，先知他里面有一种很大的催逼，他有一个很深的负担，这种负担以及他不得不转换跑道。他说好，神我换我的跑道。本来我的跑道是跑在那个羊圈当中，跑在牛圈当中，跑在那个植物园当中。现在呢，我改换，我愿意跑在以色列，为你的缘故去传递那个话语。对，那我相信这里很多，神给我们的负担都是这样。对啊，我们从香港转换跑到台湾来。对，很多同工也是转换跑道，很多同学神学生也是转换跑道。那我们弟兄姐妹在职场，哎，你也觉得整个你做工的方向不再是为了工作了，是为了神，它都是一种转换跑道。对，这种转换很重要，它整个都是传递的一种是属神的负担啊，他转换，因为有一个更高的意义呼召在我们里面。对，所以这是很值得思考的。对，这个年代很需要。所以有人说，未来台湾的一个政党，有先知预言说，基督教的政党会从一个只有名称变成一个事实，会产生。对啊，会从只有名称到事实。那我们真的很期待，很期待有一些事情在发生啊！这是先知的声音，这是一个代表神的一个声音。那亚摩西他出来了。对，我们很期待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山头都有亚摩西出来了。对啊，他在传递那个负担，因为太重要了。每一个山头好像都被笼罩，都被一股不好的东西笼罩。如果没有属神的声音走出来的话，那个山头就没有盼望。对，还有最近我看一个民调，他讲到整个台湾社会对不同东西的议题的看法，他说有一个年龄层的界限出现了，39岁，39岁以下的好像都是有一种意见， 如果以那一个同运问题来看的话，那三十岁以下赞成的比例很高，四十岁以上反对的比例很高，那这个现象蛮危险的。它不是落在二十九岁，它是落在三十九岁。如果是落在二十九岁的话，可以再教育、再处理，一步一步夺回下一代。现在是落在三十九岁这条线，哦，所以真的是要看一个未来的整个教育、未来的很多社会的翻转、未来的太多东西要做了。对，原来不光是年轻，说十几岁、二十岁，是三十九岁。三十九岁，所以我看到那个民调的线，我觉得哇，这个是未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才能够让这个国家被翻转，否则这个国家前面的路很难走，很难走。先机要转换跑道，要有更多人在台湾转换跑道，对，转换跑道，从好像为自己的前途、为自己的方向奔波，要改变成为为神的国。前进，走该走的路。所以这是今天早上我读到亚摩西书里面一个很深的感动。对，要思考，要很认真的去思考转换跑道这件事情。对，很认真的思考我人生努力的方向为了什么，这很重要。因为三十九岁的界限，对，三十九岁，那这些如果这未来十年没有改变呢，三十九岁就会变成四十九岁了。那十五年、二十年就不改变呢？五十九岁了，那整个台湾就会面对同运，面对很多东西，一面倒，一面倒。那这样的话，结果呢？结果就是倒了，就是真的是一面倒了。对啊，全部都倒下去了。所以未来十到二十年是一个很重要，我有没有办法从三十九岁这一条线让它一直往下、往下调整、调整、调整到越来越多人的意见不是分裂的？现在三十九代表整个社会对立很严重哦，对不对？如果去到二十九的话，那个可能是三分一对三分之二，现在三十九很明显真的是一半一半了。已经是一半一半，如果再过十年的话，那就是可能是三分二对三分一了。对，那到底整个社会往哪一条线去跑？神的救恩怎么传递出去？啊，有多少的亚摩西可以兴起？那这是今天早上我不断在这段经文里面去思想，从神的角度去思想审判，可是他要救赎；从先知的角度该如何去回应；从百姓的角度怎么去调整整个百姓的那个好像对民意的看法，特别现在越来越强调公投，公投是不是？公投是一个很特别的武器，可是公投又是一个很危险的武器。因为真的是每一个民众都知道投什么吗？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主啊，你给我这个，主啊，你给我那个，向神祷告。可是后来就发现，你所求的你不知道。神啊，你给我这个恩赐，神啊，你给我那个恩赐。祷告完以后，一天到晚，先知恩赐好不好？羡不羡慕？羡慕啊！可是当你有这个恩赐的时候，人家一天到晚都找你。为我祷告，为我祷告，为我祷告。那你后来就发现，你所求的你不知道。对，原来公投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武器。当我们很不满，因为领导层好像很多东西歪曲了、扭曲的时候，我们觉得公投。可是公投它又带来另外一个危险，百姓不一定都是做对的事情。对，那其实两面、两刃，就是一个两刃的剑。对，该怎么用？好，去到下面第二大段，先知宣告审判，三到十五节。这边整个审判呢，它延续到第二章，延续到第二章。那这一边先讲到五个国家的审判，最好你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有一个地图，你就比较知道呢，他在讲这些国家是以色列哪里哪一个方向的国家。对，沿海的。沿海的，上面是推罗，下面是那个腓力士， 腓立西，腓立西就是现在的加沙地带那个地方啊，上面是推罗，然后呢，以色列的另外一边靠近约旦河的那一边，刚才我们说的是地中海那边啊，靠近约旦河的那边，从上面下来是亚兰，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现在是大马士革啊，然后下来呢就是亚门，亚门、摩押、以东，对啊，所以是亚兰、亚门、摩押、以东。这边形容的时候，他不是讲完左边再讲右边，他蛮特别的。他先讲以色列的东北角的亚兰，啊，讲完亚兰呢，他就跳到以色列的西北角、西南角，啊，他讲那个腓立西，讲完腓立西呢，就跳到东北角，啊，东北角好像一个叉这样靠叉，对，东北角讲完了，他就跳下来讲那个以东讲完推罗，所以好像一个很大的靠叉，对不对？很特别，讲完东北讲西南，讲完西南讲完的讲那个对西北哈，西北叫了东南对，大概你知道是这个。那讲完之后呢，再讲上去，这边两个国家，再讲回去那个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对，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讲。对，每一次讲的时候，它都是用一个公式，那个公式呢，那个格式是宣判，神宣判，耶和华如此说，宣判完以后呢，就讲到那个罪行。他们的罪是什么？接下来是审判，神如何审判？接下来是结束，所以他很工整的是神宣判，要如此说：你呀，大三番四次都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这成为一个公式，宣判的公式。那这个宣判里面代表人怎么看自己？人怎么看神？原来神对人对神的整个要求是三番四次都不管，等于犯罪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三番四次加起来几次？七次了，对不对？真的只有七次吗？不是，对，他是讲到更严重，是多次，而且程度是越来越严重，等于对神的完全不理。完全对神的提醒，完全对神的劝告一点都不理，这是一个公式。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宣判以后呢，那个宣告以后就是罪行，你要审判一个人，你要告诉他犯了什么罪，对不对？像大马色他就讲到，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这是一个罪行。那是什么意思呢？打粮食的，他讲到收割的时候有一些器具，可能一些木板，板下面有一些铁钉，然后去打那些大麦、小麦的时候，那个从里面的那些粒，小麦粒就可以打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他是打那些收割时候用的。现在把这些板上面有铁钉的要来打谁啊？打人哦，打人，打基列，这是以色列的一个领土。对，打基列，他在约旦河东，所以他们的整个神审判他们的，是因为他们里面的残暴，他们对以色列人的残暴，所以神要出手审判他们。这种残暴呢，神第三个部分，神的审判来了，他说我要降火，降火是火从天降吗？有可能，可是比较多的，你看下面哦。你看下面，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那他讲到就是一个战争，从第四节我却要降火，第七节我却要降火，第十节我却要降火，二十二节我却要降火，十四节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很特别哦，征战。所以当征战，他讲到是战争。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在古代就会放火去焚烧敌人的城，去烧毁它。 对，所以放火是代表一个战争，神的审判，神在那一边要施行他的审判，整个审判呢，他要让这个坚固的大马车被攻下来，然后他们最后呢，解除伯亚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这两个地方，一个在大马色的西面，一个在大马色的东面，等于是两极，整个大马色从西到东全然被消灭，全然被消灭。亚兰人被逼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吉尔本来就是亚兰人的发源地，后来他们的国家领土不断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到后来就版图越来越大，现在神说我要把你重新掳回你的发源地，那等于我的生命可能从一个点开启丰盛，对，开始建立我自己的攻击，丰功伟绩越来越多了，可是去到最后我回到我的原点了，那等于所有东西变成什么？归零，归零。所以被掳回去吉尔就是一个很深的意义，人在地上所打拼的一切东西到最后变成归零，很可惜。那这就是神的一个审判，如果不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最后东西都会归零，都会一无所有，所有丰功伟绩都归于无有。如果走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他会世世代代被纪念，对不对？世世代代蒙福。那这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到底面对神的审判，人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最后一无所有，还是我要神的纪念，我要神的祝福？再下去不同的都有讲到，每一个都有讲到神为什么这样审判。好像加沙因为他们掳掠众民交给以东，他们把以色列人掳掠之后，就把以色列人好像货物一样卖给以东，卖给以东贩卖人口，对，把他以色列人变成奴隶，那神就是审判这一个，所以他们必定灭亡。推罗呢，推罗神审判他的是他们也是一样，他将众民交给以东也是一样，贩卖以色列人，好像贩卖奴隶一样。还有一个东西哦，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他讲的是所罗门跟推罗王西兰曾经订过盟约，订过盟约，好，我供应你些什么，你供应我们些什么，并且我们两国永远维持和平之约，一个和平的邦交。他好像这边就讲到他们不遵守兄弟的约盟约，神很看重盟约的，如果我们不看重不尊重这个盟约的话，神也会不尊重我们，对，所以盟约很重要。好，去到第四个，以东啊，耶和华如此说，以东做什么呢？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原来我们里面常常怀恨是神不喜悦的，怀恨里面又产生那个愤怒，愤怒到要撕裂是很残暴，而且他是不对兄弟毫无怜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值得去思想的，我对我的，我会去到这个地步吗？我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可是我们会不怜悯我们的弟兄吗？会有。好了，我不说怜悯了，我说追杀好了。我们会不会追杀一个人？会哦。我们不知不觉对于一些人，我们觉得看不过眼，一起就追杀追杀追杀，这个也骂他，那个也批评他，那其他也攻击他，总之好像永远不放过他。在信仰里面这个是很恐怖的，我们把追杀罪变成是追杀人，我追讨罪没问题啊，我审判黑暗权势是对的，可是如果我把它变成是追杀人的话，问题就来了。对啊，我急得这样追杀人吗？我急得这样落井下石吗？所以神都会追讨这些，如果我们对人 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话，神也会追讨。最后是亚门， 亚门，神也审判他们，他们的残暴是更恐怖，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前面不是讲到大马色，这是亚兰，他们攻击激烈吗？那所以这边讲到亚门人呢，是趁火打劫，人家攻完激烈了，激烈很惨了，他再去攻，他再去攻，而且为了自己谋求自己的利益，扩张自己的境界，是残暴到连孕妇的胎儿都剖开，对啊，所以神必定会审判。那从这一边，光是第一章，我们就看见第一点很值得思考，是一个被呼召的仆人，一个被呼召的仆人怎么去回应神，怎么去转换跑道，怎么去为了神的国去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计划，这是第一大段。第二大段，当神的仆人成为神的出口，他去宣布审判的时候，事实上亚摩斯他在宣布这些审判的时候，你觉得他讲话的语气会怎么样？他会怎么讲？他怎么讲应该跟他对整个世代的认知有关系。我越认知整个世代里面的不公不义，我讲话的时候应该越愤怒，是不是？所以他你看他蛮厉害的，他不是关在那个做牧羊人就不问世事哦，东北角发生什么他知道，对不对？好，东南角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西南发生什么，西北发生什么，因为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所以他是一个眼界蛮宽的一个先知。我们很需要扩张我们的眼界，对，我们很需要，当我们有这个眼界，我们就可以讲更多的话，对。第二个眼界是属神的眼界，我对神的愤怒有多少的认识，我对神的那个公义有多少的认识，神不喜欢什么，神喜欢什么。所以先知如果他对世界局势有更多的了解，他对神有更多的了解，他传递那个话成为神的话语代言人，他讲的话就不一样，他不会很温和的宣布说神有话说，他不会，他一定是很愤怒的那边宣布那一个审判的信息，因为太多不公不义发生了。所以这是一个神的代言人，神话语的出口，他的心为了神的缘故愿意转换跑道，他的心对神有很深的那个认识，所以他宣布出来的是一个很重的话语，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重的话语呢？对啊，能够听进去的就是聪明人，听不进去的话，连重话都听不进去，那就很可惜了，很可惜，那就是一个蛮大的蒙蔽。对，我们巴不得我们的政府是听得进去很多劝诫的话，很多百姓的话啊，以及整个台湾走在更大的祝福当中。神事实上给我们的眼界是宽的，是宽的。我回想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神因为六一很多分堂，我们都去过那些分堂，我们去中国大陆很多分堂，哎，所以就产生一个对中国大陆的眼界，我们去过马来西亚很多的分堂，所以就产生一个马来西亚的眼界，我们去过印尼一些祷告大会，哎，就产生一个印尼的那个祷告的眼界啊，我们有从印度来的科安通牧师，所以就了解印度的一个眼界，对，我们去以色列又有一个以色列的眼界，对，所以当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不停扩张的时候，那个眼界是会越来越宽的。神要用我们，因为神要不断把这些母堂的祝福，我们自己的祝福都一步一步去量给我们，所以巴不得神给我们的是从地上更多了解各国各方的需要，也更多了解透过圣经神的特性，那我们的眼界宽了，我们成为神的代言人，成为神话语的出口的时候，整个生命就更能够配合那个传递的话，对，所以这章很特别，是不是一个审判的开始，一个很丰富神要发生，我也好像仿佛感觉到神要透过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因为在这个年代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代，好，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